那我们还是需要把提多书呢，至少把它看完，因为假如我们的假设是有点道理的啊，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提多书是最短的一本书，又是保罗对他下一代的工人呢，写的信，所以在一个外邦教会，当然我们算是外邦的教会嘛，那到底要怎么教导这个工人？到底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是不是？因为哪一些的问题一定要知道怎么处理啊？应该都在这封信里面了。那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章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告诉他要设立长老啊，因为你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他这个长老的主要的功用就是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一定会有这样的人起来。啊，所谓不服约束呢，就是不服圣经的教训、使徒的教训。那这样的人话还特别多，而他往往带着目的来。尤其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叫做奉割礼的人，就是要他们把他们带回律法里面去的。就像现在这个，你可以上网啊，你可以弄个电脑啊，但是你要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保安系统啊，没有任何的杀毒线呢，那就很危险，对不对？那教会也是一样的。他会有撒旦的差役，会有各样的原因，他是要把教会从正路上带走啊，所以他第一章是讲这个东西，那第二章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他底下的指示很有意思啊，他把他的教会的成员呢分成老年人啊。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跟老年妇人是两种的 啊，其实他这个讲究是很对的，因为他跟提摩太也是这么讲啊，男人是怎么样，女人是怎么样，是有分别的，对吧？这个首先就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男女是没有分别，你要是男女有分别，人家说你歧视，对不对？我们现在喜欢把姐妹当弟兄带，让弟兄当姐妹带。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嘛，神要的男人跟神要的女人是不一样的，不只是说你在这地方能不能服侍，不是这个东西。嗯，对，老年人、老年妇人，还有呢，少年妇人，还有所谓的少年人呢，就是像殉衣这种叫少年人。讲了六节，然后就开始讲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他第一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有榜样，做工的人一定要有榜样，你不能够有可指责的地方，啊，不能够心里面存着各样的成见，在教训上要正直，要端庄。哎呦，这个端庄，我现在念小心小声一点，我这个人家实际上就说我不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啊，这个是几个最基本的要素。然后呢，他就说还有一种人在当时的就是做奴仆的。做仆人的，啊，但这个仆人现在在中国也成了新兴行业，对不对？现在习近平就鼓励大专毕业生呢，也去做这个家政，啊，其实我们伺候自己的父母亲也是一样啊，也是做一样的家政的事情嘛，伺候老年人的父亲嘛。像我70几岁伺候90几岁的事情，这个现在很普遍的，做仆人要顺服主人不容易啊。你要凡事讨他的欢心呐、啊，是不是？是，好了，那他讲了这些以后，他就给了一个原因。他说，因为神救我们众人的恩典已经显出来了啊，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已经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特做自己的子民啊，脱离一切的罪恶，就是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主耶稣讲的啊，是灯，是盐。他洁净了我们，要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那我和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啊，这个新约里面一看到"善"这个字，你知道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翻成热心行神的旨意、讨主喜悦的事情啊。因为所谓为善，就是做好事嘛。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好事？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神定义，不是我们定义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了这些事你要讲明，就是说做工的人，你到底你那个服侍这些羊群，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在第二章里面讲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啊，你怎么去培育他们？你培植的方向是什么？ 对不对？当然最难的就是第三节啦，你要怎么样教训这种爱主老姐妹，对不对？哎，这个是最难的。哎，对，但大致上他是讲这个东西，劝诫人用各种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那是不是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了？那现在就成了一个谜了，对不对？啊，我也常常劝年轻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读得太快。假如读到一个段落，你先底下先别看，你想想说。他还会讲什么？我如果是他，我觉得应该写什么？你想不出来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是到了第三章，第三章第一件事情居然是什么事情？第三章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这个所谓的他们，就是讲到教会整体了，对不对？这个众人不可能是讲到教会以外的人，是作为一个教会来讲。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跟前面的善事应该是一样的，至少是不相冲突的，对不对？然后不要毁谤，不要毁谤谁啊？不要毁谤做官的、掌权的，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然后他拿了一个比较，就是我们从前没信主以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而且这底下这句话尤其有意思，就是彼此相恨，对吧？然后，但是他这个但是又跟前面一样，因为神救我们的恩已经显明出来了嘛。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众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东西显然他是把它当成要教导教会，说一个整个教会来讲，而第一件事情，那从这里边来讲的话，哈，这和我们的今天的思想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题目，那我们就需要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题目。但是在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题目以前，我们还得想想。假如他对提多啊，他对下一代的工人一共只吩咐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嘛，对不对？他对提多这样吩咐，他对提摩太有没有这样吩咐呢？那假如他对提摩太没有这样吩咐，那我们还可以说这大概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可能跟提多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对不对？又馋又懒，有特别的关系。假如提摩太也这么说，他吩咐提摩太也把这个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功课，对不对？哎，那个谁来了没有啊？那个林青霞的妹妹来了没有啊？来了，我只能问你了，因为我问你家这个，对不对？他一定说他没有。你有没有去找一下提摩太？他有没有吩咐提摩太？做官的、掌权的要顺从他。
他好像有叫他为他们祷告。
那好像跟有是不一样的。
你们要为什么万人祷告？
先把他找出来再说。先把他找出来再说。讯息找得到吗？
在后书里面导师有说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跟在提多书里面一样。
对，我们就不讲他善事了，我们就专门讲这个做官的、掌权的这种事情。提多书我们刚才稍微复习了一下，他吩咐完了这教导，还有个人方面的事情。他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呢，哎，这个有一点吓人了。这个事情真这么重要吗？他讲的基本上就是教会啊，他这个是一个教会为单位了，就不是像前面以个人为单位了。这是他马上他就讲了，就是说，教会在一个政权底下应该怎么办？
因为我同时也在讲这个上士，世上的人来看，因为上士在每一个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这个预备行各样的上士。是什么样的善事？
对，制作的善事就是所谓的好事。但是我们在读创世纪一章的时候已经讲了，只有神定义他的好事，在一切的事上，我们是以神看为好的为好嘛。啊，但是你说神看为好的，基督徒看为好的，和这个世上的人看为好的，有没有不冲突的地方？是有交集的地方？那当然有，要不然主耶稣就不会说让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对吧？我们应该是比他们要好蛮多的，而且这个好呢，好到人家会直接归荣耀给神的那种，叫做好事善事，对不对？那是很明显的啊，就像雅各书说照顾那个没有依靠的啊孤儿寡妇啊，那这个是别人没话讲。 的确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有这个本事有这个爱心去做，但是现在中央罗次席它不是一个所谓善事不善事的，而是说对于政权对于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个看法。这提多书是说你要顺服他们，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哇，这个万人是祷告完太阳都下山了，这应该是为众人祷告代求祝谢，还加了一句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不过他这里透露了一个他为什么这样讲，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我们如果传福音跟人家说你信耶稣就可以平安无事，那是有点乱传，对不对？可是保罗是讲啊，你找上帝不见得是为了要平安无事啊，你跟君王你可以有一个平安无事的要求，这个不是一件坏事。他还特别讲说这是好的，你看看他好像我们知道说我们对这样的动机是不是觉得有点他说这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好的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就是掌权的人嘛，恳求祷告祝谢代求，这样呢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可是这个上面的人常常不敬虔啊，那你别管他，我们可以敬虔。所谓敬虔端正呢，就是刚才陛下讲的这个好事，我们有很多做好事的机会，然后呢我们自己的日子也可以平安无事，你就好好的服侍就行了。这是好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并且当你这个目的达到的时候，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是可蒙悦纳的。为什么是这样是好的呢？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嘛，他让你可以好好的传福音嘛，明白真道嘛，对吧？一二三四节给你连起来读，他是有这个很清楚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平常我们不太这么想，他这句话是有目的性的。你怎么在一个政治环境底下生存下去，是为了要万人得救，为了让你能够好好的传福音，而且能够借着我们的为人处事可以明白真道。提多书、提摩太书这两个吩咐工人的书信，他都讲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很明显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要搞革命，你也不要过度热衷的去参加一些抗争性的政治运动，有一点这个基督徒不要太涉入政治的感觉。但那时候没有票可以投，对不对？只是说这个国家怎么样呢，社会怎么样呢，很专心，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一群好人，我们是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让你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并且因为我们而可以让你们这个万人众人甚至在位掌权的都可以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俊逸，你觉得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
基督徒对政治的态度，提多书讲的不要毁谤，不要争竞，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像做官的掌权的。那刚才我们在提摩太书看的也是基本上这个意思，
做好人，然后让做官的掌权的看到以后，看到好行为，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然后他们也可以得救。
众人，对，也包括做官的掌权的，他把他都包括在众人里面。可是他并没有要我们去改变你的政治情况，从这两个地方读起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样的看法是在今天是非常受批判的，对不对？你基督徒不热衷政治，不关心政治，才让这个世界变得这么腐败，你不去关心政治呢，都是左派的人、同性恋的人去关心。我们有没有错读他的意思？
另外一方面呢，去看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教会还好，比如有一些教会他是对这些人很有敌意的，非常有敌意，他再也不要听你。
陛下呢？陛下你觉得怎么样？他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从这最基本的来说。
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有人请愿啊，上什么万人书啊，那我们还可以在底下签名啊，这些东西吗？
因为所以刚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提多书的二章、提多书的三章是不一样。提多书的二章是讲到个人，老年人啊，少年人呢？提多书的三章是讲到教会。 你要提醒众人，就是全教会的人都要明白这个事情，都要在这样的做法底下。当然他们那个时候是个人没有什么投票权的，对不对？但如果用在我们今天，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他不要教会去直接参与到这种征进啊、结党啊、政治的种种的里面去，但是你个人要去，那是你的事情。既然没有律法禁止嘛，尤其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比较民主的时代，那你个人要去跟政府抗争，甚至要去坐监牢，你要去改革，那是你的事情。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不要教会改变教会在万人心中的形象，这是非常重要。他要你看清楚这件事情，因为神拯救我们的恩典已经显出来，他拯救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这些人是哪一国的子民，对不对？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作为一个人群来讲，应当有什么样的表现？他是写得非常清楚，他不要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从这个角度上偏离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样的领会到底有没有错？那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大家平常只去读那个地方，不太读提摩太提多。其实我觉得至少从服事教会来讲，因为它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他居然把这样的事情还对提摩太讲说第一，这是非常重要，对不对？还有就是罗马书啦，对不对？罗马书讲的呢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的呢？我们再去看看呢，罗马书是第几章啊？
第十二章吧。
啊，罗马书第十二章，哎。
三章。
这个林弟兄最近他才做的功课，所以很熟啊这一段。哎，
十三章，
十三章啊。
在上有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愿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愿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好了，这段话跟我们刚才读的提多提摩太有什么不一样？他多了一些解释，对不对？提多是最少解释的，提摩太稍微解释了一些啊，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罗马书这个解释又不太一样了，他解释的重点是什么？
是这个权柄吧？
权柄，
你是从神来的。
对对，权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你要顺服他啊，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讲的。那从这个地方来讲，他基本的意思也是一样，他不要你去搞革命。那如果落到现实上来讲的话呢，这段话有一个重点，也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不太讨论的，因为他是写给罗马人的，等于写给北京的教会一样的。是没有区别，他不是写给一个比较边远的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他也不是写给格林多的教会、希腊的教会，他是直接写给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那时候在位的大概是尼禄皇帝。他都跟他这样讲，那你如果在位的是习近平，你难道这些话就不能用吗？是不是？他就说你们必须顺服，这个常常就大家吞不下去了。但是凡是在一个专制的政权底下，其实是比较好用的，因为基本上他不要你去搅和，你往往也没什么选择。主耶稣对彼得讲的说，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他叫你收刀入鞘吧。后来彼得真的收刀入鞘了，但是彼得搞革命成功了没有啊？
我不是很清楚彼得的革命是什么。
彼得革命当然就是天国嘛，福音嘛，对不对？
哦哦，
他当然成功了，可是他不是用刀，不是用剑，他也不是用去改变政权而成功的。 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句话，讲到最后最后，把末世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状况都讲给我们听，然后他就说了啊，凡动刀的必被刀杀啊，圣徒的忍耐啊和信心就是在此，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在一个集权的政治底下是很简单的，他不要你去发动从政治上去改变状况，以为你是替天行道，他没有这样的意思，他只是要你持守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见证，在越是险恶越是黑暗越是败坏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就越能够如同明光照耀嘛，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你这个停电的时候，你想一个很小的，哪怕是一瓦的灯也可以照得亮。一个专制的政权底下，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看你吞得下去，吞不下去了。只是落到现实上来讲，所谓在上有权柄，在美国的权柄是什么权柄？在美国的权柄是什么？叫人人当顺服，它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权柄出于神的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讲的其中一样就是伸张正义的这个权柄。
嗯，他不伸张正义呢，
刑罚他作恶的，
刑罚他作恶并不表示他自己不作恶啊，对吧？他是神的用人，不见得是好用人的。在美国的权柄是什么？他是他的总统吗？
会不会是这个宪法？
宪法在美国的权柄其实他就是他的民主制度，这是神所容许的一个，他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他的权柄，这个权柄可以四年一换他的头啊，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的。我们是活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对不对？他这个权柄不是一个人啊，不是像一个皇帝，你打不倒他的。在美国的权柄啊，就不是一个人了。那政府里面他任命的官呢，大致来讲呢，至少在美国还可以了，都是一些罪人就是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刚才这个陛下问的，去投票啊，去请愿啊，去签字啊，这是神所设立的给这个国家的权柄之一，是这个权柄是让我们可以去参与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投票权嘛，你神圣的一票，对不对？因为这个权柄本身它的制度是神设立可以参与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去参与啊。甚至从某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表明教会的立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这个立场呢，你表明到什么地步啊，是不是像刚才建成讲的，别人看得懂看不懂，别人是不是在看你为一个好行为，那这里面就有讲究了。如果说有争议性，那么至少呢，你个人还是可以积极去参与，是不是问题的？但是你有争议性的时候，你也要把教会舍进去，并且把不像你这样想的弟兄姐妹都给他抹黑，那你就越了局了，那你真的是不懂得什么是服侍主了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同意。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传道的人一定要带着教会去永川普，这是不对的。可你个人要去永川普，那是你的事情。为什么带着教会去永是不对的呢？因为别人看你们这个基督徒不是伪君子是什么东西？你个人要去投谁的票，你没人管你了。因此，我们是参与这个权柄，这个没有问题。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不太去注意的，就罗马书这一章啊。分段圣经啊，常常变成分尸圣经啊，我以前也常常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以为十三章一节是一个开头吗？不对啊，你要去看十二章最后讲什么东西啊。
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
那再往上呢？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再往上呢？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对，然后是第十三章第一节，对不对？在上有权柄，所以他刚才讲的那个恶人其实是谁啊？
在上有权柄的，
没错。你要为他祷告代求，你越是这样做，越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是他的意思。
问题是炭火堆在他头上啥意思呢？烫死他吗？
对啊，你看尼禄是没有好下场的，是真的是这样子。他们罗马帝国压迫基督徒，压迫到一个地步，他就垮掉了嘛，对不对？可是他垮掉并没有让教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是我们是必须去继续读下去的，因为从他垮掉那一天， 对不对？君士坦丁他把政权交给罗马的教会，天主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从那一天开始，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讲，教会从被逼迫的变成了逼迫人的，他的异端裁判马上就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它不是这么简单的。那这个假如是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状况，大概我们从至少这三段的圣经啊，你可以再加上最后启示录那一句的圣经，我们可以明白说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好好的去想啊，才会说拿捏的刚刚好。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教会跟个人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不要我们把他的心腹呢变成一个、变成一个白毛女，他不要这样子。那讲到现在，我们都是讲保罗，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被忽略的，就是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一段圣经很多人都会背了，这里面告诉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啊国度立场是什么。然后他就接着说了，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个和保罗刚才讲的这个啊行善啊是一样的。但是他底下还说啊，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从这里看，他跟保罗讲的是一模一样。那这个一模一样背后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因为彼得写这封信是在巴比伦，保罗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他对下一代的工人，对住在罗马的人，告诉他们要顺服在位的掌权。那彼得，我们常常忘了巴比伦这个地方，直到公元后116年才被罗马人打下来，并入罗马的版图。彼得写信的时候，他不在罗马帝国，哎，那个时候巴比伦应该是在所谓的 Parthian 帝国底下，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安息帝国、安息古国，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政权底下。可是使徒对于教会、对于基督徒的吩咐却是一样的，对于在罗马、在安息帝国底下，他们都是这么吩咐的。那你认为对于今天住在美国或者中国的信徒，这两位使徒会怎么吩咐呢？我知道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脑子里边啊，尤其在美国这一阵子的选战呢、他们总是想说啊，美国建国的先祖那些基督徒怎么讲的，加尔文怎么讲的，现在网上的各位名牧师怎么讲的，那都好，感谢主，你就自己去听。但是如果我宁愿遵守使徒的吩咐，留在这个界限里面呢，也请你尊重我的立场，好不好？不要把我打成异端，不要把我打成啊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已经有天国子民的政治立场，你可以讲你的，我有闲情逸致的时候也很愿意听，我也尊重你个人的政治意愿，但是我绝对不会同意你要把全教会带着往那条路上去跑，要全教会跟你说一样的话。就是使徒的吩咐来讲，你们已经越过使徒所立的界限了，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这几个地方读出来的。你有那样的信心去越界，我没有，请你不要因为我的软弱、我的见识不足，在教会里面跟我划线。但是很不幸，这个悲剧已经在 几乎美国所有的，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家庭里面，制造了很深的裂痕，直到如今呢，我们还没有看见它愈合的迹象。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基本讨论。那各位弟兄姐妹呢，自己可以去思想，好不好？